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好，那其实呢，我们在学数学的时候啊，那当然我们是华人啦，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华人的数学呢，哈，我们大概呢都知道，我们是可以control 的，就是可以控制的。那西方的这个数学概念呢，其实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可是呢多多少少啊，这个数学都是流通性的啊。像比如在中国的这个数学史上啊，就会有所谓的历法啊，或者是规矩啊，哈。或者是呢一些什么五曹算经或者是五经算术等等啊。那么在这个国外的话，西方的话，它可能就会有什么埃及的数学、巴比伦的数学、希腊的数学、罗马的数学史等等，甚至呢连印度都有它的数学史哦。
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赋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上帝，粒粒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赋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
说我爱自己，我坚定依靠天父上帝，粒粒繁星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笑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人类发明时间啊，花儿姐姐要继续的跟小朋友呢读到的就是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啊。在读今天的故事之前呢，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系数。这个系呢就是关系的系啊，然后呢数字的数。这个系数呢，它指的就是在数学里面啊，指的就是某个这种表达式当中某一个物件的一个乘法因数的常数啊，像比如说9x 的二次方，好，里面的系数呢就是9。好，那其实呢拥有这个系数的物件呢它是很多变的，像比如说变量啊、函数啊，或者是向量啊，或者是矩阵等等啊。所以呢这个系数啊它是一个蛮有趣的概念。那花儿姐姐今天呢要读的这个故事啊，它是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当中，它就讲到了二项式的系数展开图啊，它的小标题呢叫做甲线与杨辉的三角。那花儿姐姐把这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在宋朝，很多有知识的人都会在外面开办私学，相对于官府开的官学，私学就是今天的补习班。对于数学来讲，官方的重视程度不够高，学生的数量远远不及学习经史子集的人多，所以只能够在私学中学习。但就是这些宋朝的补习班，靠着师徒之间的传承和发展，把对于九章算术的研究推广到一个新的高度。甲线就是其中的一员。甲线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数学家，他在研究九章算术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今有积186,867尺，问立方几何？在这里尺实际上是立方尺的意思，问题实际上在问体积是186,867立方尺的正方体边长是多少。如果知道了边长，求体积很容易，只需要边长的三次方就可以，但对于一个数开根号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那么如何对于一个数开更高次方呢？对此甲线找到了两项乘方的公式，展开了一个特点，形成了我们看到的二项式定理。在西元1050年左右，甲线完成了对于九章算术的研究，撰写了《黄帝九章算经细草》，不过原书已经失传。好在南宋的数学家杨辉早就在自己的书中引入了此书大量的内容，我们才能够看到了甲线的研究成果。为了纪念甲线的开创性工作和杨辉对于成果的抢救性保留，于是这种规律被称为甲线杨辉三角。 杨辉不仅是一位数学家，也是当时台州地区的地方官员。和贾希彦相比，杨辉不仅能够找到更多的数学资源，动用更多的人力来进行数学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可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很好的保留下去。除了大量如实引入贾希彦的成果，杨辉的九章算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是值得称赞的。更重要的是他对于速算的一个贡献。在南宋，由于江南地区的农业和经济空前的发达，对于计算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杨辉在研究工作的同时，发明了很多速算的方法，比如179×21变成了180-1刮弧乘以20+1刮弧来进行计算。甚至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速算，他还撰写了习算纲目，是中国最早的习题集。西元1427年，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凯西在《算术的钥匙》一书当中才有关于贾希彦杨辉三角的记载。而1527年之后，德国和法国的数学家才陆陆续续地发现了这个规律。在西方，法国的数学家帕斯卡所著的《论算术三角形》流传广泛，因此贾希彦杨辉三角才被世人熟知，因而这个规律也被称作为帕斯卡三角。在中世纪统治欧洲的古罗马帝国并不重视数学的研究，一度导致了数学发展的停滞。中国数学家们才有机会捷足先登，抢先地发现了诸如贾希彦杨辉三角这样的规律。试想一下，如果古罗马的数学能够延续古希腊数学发展的速度，中国的数学家就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因此，我们在看待数学发展历史时，不仅能够因为中国领先多少年而感到骄傲自满，而是应该要客观冷静地结合历史来进行分析，明确自己的位置。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高峰时期，尽管唐朝开办了算学科，但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数学研究处在停滞状态，而直到宋元时期才又开始兴起。这个时期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数学第二个发展的黄金期，而这一个阶段的开创者就是贾希彦。
我走
好，小朋友，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个关于数学的故事里面啊，就听到就是有关于这个思学啊。那其实思学这两个字呢哈，它可是大有讲究的啊。那虽然呢哈，可能跟私塾有点关系啊。那有一篇文章呢，他说小私塾大文化啊，这是古代的私学教育。那花儿姐姐呢跟小朋友来分享他文章当中的一个内容啊。他说呢，与今天的人不一样的就是古代的私学在中国有2000多年的一个教育体系当中占有几乎呢是接近主流的一个地位，而其中呢最普遍啊被古人呢所采用的教育方式就是私塾了。那么理学学记这个记载啊，就是呢古之教育家有塾而党有羊，庶有序以及国有学。这个私学呢其实最早的起源啊是在春秋时代，当时呢孔子他在山东呢曲阜兴办这个私学，被认为就是早期成功的一个私学教育的模式。而私学呢它是相对于这个官府办的一个官学来说，从这个主办者的一个角度来分的话，私学呢它是有艺术以及呢这个专管还有散管这三种类型啊。好，那么艺塾呢其实它俗称呢叫做艺学，一般呢是由乡宗族所创的，这个办学的经费主要就是来靠这个族人呢无偿的支持，像比如说有14堂啊，还有这个庙宇的一个收租的收入呢也可以呢被族人来办这个艺塾啊。那么教授的大多是贫困家里的子弟哈，所以免费的，那又可以叫做呢村塾或者是族塾、宗塾等等，这是呢三种类型当中啊最为广泛的一种流行。那专管呢，它是一家或者是数家，甚至是一村，甚至呢是几个村很有钱的这些庭户呢，他们单独或者是联手呢创办的，来供他们的子弟呢完成基础的一个教育的一个私塾，所以又叫做坐馆或者是家塾。那最后这个散馆呢，它是落地的秀才或者是呢老童生啊，也就是没有考上秀才的，或者是呢在乡里面的这个文人这个塾师自办的门馆啦、教馆，还有这个学馆跟书屋啊，都是呢收取一些费用的啊。所以呢刚才呢我们就从这几个的一个说法呢就发现，哦，原来呢古代的私塾呢还分得这么多啊。那这个私塾里面学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当然有很多啦，比如说三字经啦，或者是百家姓啦，或者弟子规等等啦哈，非常多哈，这个史记啊、资治通鉴啊，那这些学经呢哈，都是私塾呢很喜欢教的一些内容啊。好，那讲完这个私学呢，我们来看这个三角形啊。那刚我们也听到啊，就三角形。那三角形呢，其实有分成很多哈。一般我们讲三角形就是三边形嘛，好，也就是说呢，用三条线段呢顺次的这个首尾相连，好，或者是不共线的这个三点呢是两两连接所组成的一个闭合的平面的几何图形啊。那它是呢最基本以及最少边的一个多边形，就是三角形啊。那其实三角形呢它有很多种不同的三角形，花儿姐姐觉得是非常的有趣啊，比如说锐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好，锐角三角形呢它所有的内角呢都是锐角，然后呢钝角三角形呢就是有一角它是钝角三角形啊，其他两角都小于90度。那直角三角形呢大家就知道有一个角它是直角90度的一个三角形呢就是直角三角形啊。那成为直角的两条线就叫做直角边，好，非常有趣啊。好，那另外呢三角函数当然也是根据这三个角呢好它的边长呢去跑出来的，像比如说不等边的三角形，或等边三角形，或者是等腰三角形等等啊。好，那另外呢还有什么退化三角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什么叫退化三角形？退化三角形呢它就是指面积为零的这个三角形啊，满足在下列的条件之一的三角形就可以叫做退化三角形，比如说三个内角的度数是180、0、0，或者是90、90、0啊。那三边其中一条边的长度为零的时候，这个一条边的长度等于另外两条之和啊，退化三角形。当然后面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 三角形，像比如说乐乐三角形，小朋友可能没有听过吧，就是很特别嘛，好，所以呢，我们对三角形呢要有一些认识哦。小朋友，刚前面的花姐姐啊，就是讲到这个系数啊、思学啊、三角形的变化，真的觉得学无止境哦。因为呢，其实这些呢真的是很有趣啊。以前的人呢，他们就是会去发现这些原理。那我们现代人呢，就是要好好的学习啊。那其实学习呢，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形式啊，在每个时间点呢、啊，或者是每个地方呢，都可以学习。只是呢，我们自己要不要养成一种不断呢吸收新知识的态度跟习惯呢？好，小朋友可以问自己哦，平常你学习的时候只有去学校嘛？那在家里面你会不会学习呢？还有呢，这个在外面的时候跟人互动，你会不会学习呢？所以呢，学习它并不呢受限于任何的形式，而是我们呢心里面就是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事物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